好，我们今天到了最后一次的这个五篇的五个信息的最后一篇，我们经文仍然是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14到第三章的第三节。我今天还是回到和合本，我用和合本来念。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，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，因为我们在神面前，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，都有基督馨香之气。在这等人就做死的香气，叫他死；在那等人就做活的香气，叫他活。这是谁能当得起呢？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，乃是由于诚实，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。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吗？岂像别人用人的荐信给你们，或用你们的荐信给人吗？你们就是我们的荐信，借着我们写在我们心里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。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，借着我们修成的，不是用墨写的，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。不是写在石板上，乃是写在心板上。好，我们今天的这段回到就来到了最后一个标记，是叫做不可否认的真实。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四个，就是我们不能被熄灭的乐观，我们基督徒应该是乐观的。然后呢，还有提到了我们不能被改变的成功，我们的成功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了。然后呢，我们会带给人一个难以被人家忘记的影响，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有影响力，不论你是正面的影响力或者是负面的影响力。然后呢，我们上次有提到这个是根基是什么呢？我们是有一个无可被人家挑剔的诚信，我们要做个诚实的人，说话算话，我们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。那我们今天就来到了第五个基督徒生命中应该有的标记，就是不可否认的真实。如果我跟你们说，我们今天是生活在一个虚拟的世界，是一个是非不分的世界，是一个真假难辨的世界呢？事实上，这句话绝对不是言过其实，是一句夸张的话。自从2020年美国的总统的大选，到2021年，就是1月6号在国会山上的暴动，到 COVID-19， 不管你要称它是什么病毒，你名称不管你要怎么叫，这个病毒真正发生的原因是人造的呢，还是自然界产生的呢？一直到病毒的研发，还有病毒的接种，从那个时候2020年到今天，这些我们生活的世界中充满了虚假的信息，充满了阴谋论，就像洪水一样的充斥着我们每一天的生活。你知道，打开 YouTube， 你打开社交媒体，你打开电视新闻，你听到人与人之间的对话，不知不觉都是虚假的信息或者是阴谋论。我们人类原本以为我们科学越来越进步，我们医学越来越先进，我们的教育越来越普及，我们的经济呢越来越富裕，我们的文化一直在推展，我们的道德应该是越来越提升。我们以为这些事情会使我们人呢能够更加对真理会追求，更加对那个真实的东西 reality 更加的认知。可是事实证明却完全的相反，人类越来越败坏，人类越来越贫穷，人类越来越盲目。我们以引以自豪的东西不止没有改善我们，反而使我们更迷失在自我所塑造的虚假的当中，我们更远离神的真理， 我们更脱离生活的真实性，我们就是生活在一个虚拟的状况当中。所以我们常常读到创世纪说，那个夏娃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要是轮到我今天，我绝对不会像夏娃这么笨，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。事实上我们每一天都在吃，我们每一天都在自我决定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。我们做的比夏娃更过分，因为夏娃没有例子可以学，我们有这么多的例子，我们还是反复的犯错。我们现在生活实际的例子，我很快的举几个例子。 Facebook 脸书，脸书原本是方便人家可以联络，跟远方的人联络，结果你联络的那些人都是陌生人，从来没有见过面的。那脸书本本是高举这个所谓的自由，言论自由，结果呢，现在脸书要花好多的人在做言论的审查。原本是要言论自由，现在要言论审查，因为太多的假消息。YouTube 原本也是让那些自我创意的人设，就是说拍一些视频能够稍微赚点钱，可是呢 YouTube 呢现在花了大笔的钱，所谓的叫贴上黄标，就是你这个 YouTube 的，你这个 video 影片不合我 YouTube 的标准呢，我就给你加上黄标，你就不能赚那个做广告。然后我们现在有一种叫 Virtual Reality，那 virtual reality 那玩具呢，我牧师也玩过，上次去度假的时候我的子女带来玩，大家玩，你就带稍微带上的时候，你就进到一个不同的世界的当中，在这个你不同的这个虚拟的世界中，你可以做很多事情你的肉身不能做的，你可以做一些事情你不需要付上代价的，你可以去打枪，你可以怎么样，你永远都不会死的。那我们就不知不觉就活在这个虚拟的世界的当中，追根究底是什么呢？这一切的反映出什么呢？反映出我们无法接受什么是真实，我们无法接受，我们的生活充满了不满意、不满足，我们就又借着这个虚拟的这个经历呢，来满足我们的不满足。比如说现在多少人沉迷在电动玩具的当中啊？对，有些父母，这个是我早就已经打好的稿啊，我没有临时改的啊。多少人沉迷在电动玩具的当中，不管是小孩子到大人，因为他在实际生活中没有办法做到的，他在电动玩具中都可以做得到，他随时都可以做得到。然后多少人赌博？啊，我去拉斯维加只是去度个假，结果呢尝到一点点甜头就倾家荡产。多少人去赌博？多少人吸毒？哎呀，大麻嘛，跟抽烟一样，哦，大麻抽抽，哎，精神好。结果今天大麻不过瘾，明天就是 cocaine， 然后什么东西？到毒品的当中，多少人到色情？哎呀，这个只是满足我肉体的需要，看一看没有关系。从成人的色情到小孩子的色情，多少人在暴力中，我就拿枪打一打嘛，我在 virtual reality 杀了一枪就杀了几百个人，就不知不觉你就拿枪到电影院去杀人。我们多少时候就在这种的环境当中，以前没有这么高的科技，影响力不是这么大，我们今天是多可怕。今天你在网络上随便讲一句话，全世界明下一秒钟都知道，多可怕的世界。就是呢这种状况，然后这一种可怕的情况呢，这种病症呢，事实上也不知不觉也进入了宗教信仰的当中，多少的假教师也是如此。所以有人曾经针对宗教信仰提出了这样子的警告，他说一个不实际的、一个不真实的宗教呢，只不过我们玩耍的一个工具或者一个游戏而已。 我们多少时候把神当作一个不真实的神，我们只是来做个游戏，办个家家酒而已。我们就是生活在这个虚拟的、是非不分的、真假难辨的世界。那我们基督徒在这种状况呢，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标记，就是我们是有一个不可否认的真实。我们在前几篇信息就提到了罗马的胜利，就是罗马的将军呢，就是打胜仗呢，他回到罗马的时候呢，哇，穿戴的很豪华，然后前面有俘虏，然后中间有祭司在那边烧香，有馨香之气。这个我们前几次信息都反复提到，可是有一件事情一般人没有注意到的，可是圣经的古学者呢就提到了这个事情，就是当这个将军在不知不觉在人家这个鼓掌声欢呼声中的时候，他不知不觉就自我会膨胀了嘛，他就从现实就到了一个虚拟的这种环境当中，他越来越自我膨胀。可是为了防止这个将军不会再沉迷在这个虚假的当中的时候呢，就会有一个仆人站在他的后面。那整天呢，这个将军受人家的欢呼的时候，那个仆人就会在后面告诉他一句话说，记住，你终必会死。仆人这么唠叨说，记住啊，你一定会死的，所以你不要自我膨胀，人家给你膨胀了老半天，你以为我可以封神了？他说你必定会死。那你必定会死呢，是我们今天必须要接受一个不可否认的真实。不论我们在虚假当中怎么过日子，我们知道我们总有一天我们要迎接那审判我们的神。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事情，有一天我们都要向神交账，因为记住，你必定会死，我也必定会死。这个是我们要学习要面对的真实。那在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，短短的第三章的一到三节呢，事实上呢有两个字呢，保罗用两个字，一个是名词，一个是动词，来描述什么是不可否认的真实。名词就是推荐，就是推荐。动词也是推荐，就是说一个动作，一个推荐。那推荐呢，他用这个呢来描述，那推荐也就被一个叫做推荐信，或者是荐信，或者是举荐信，推荐或者是举荐。那这个动词的推荐呢，保罗在另外这卷书的后面呢，十章的第十八节说，因为蒙悦纳的不是自己称许的，乃是主所称许的。这个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，和新译本把原文的意思翻译出来，是因为蒙悦纳的不是自己推荐的人，乃是主所推荐的人。如果我们把这两个翻译合在一起，我们就可以了解什么叫做推荐。推荐就是称许，一个被你推荐的人，被你介绍的人，必须是被你称许的人，被你认可的人。所以我们推荐人、介绍人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，尤其我们基督徒很严肃的。如果这一个人你知道他不是很好，不要说很坏，你也不要把他包装的推荐给别人，然后你要问自己，你若推荐给别人，你会把这个人推荐给你自己？如果你这个人你不会推荐给你自己的话，你也不要推荐给别人，因为不是你称许的嘛。所以圣经很微妙地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推荐。推荐就是必须是你都认可的人，你都称赞他的人。所以在这一篇这短短的三节中呢，我们会看到有三种的推荐信。 借着这三种的推荐信，我们更加的认识什么叫做不可否认的真实。首先的第一封的第一种类的推荐信，就是自己写的推荐信，就是自己对自己的评估，希望你对你的评估是最真实的，是不可否认的。那这个自己写给自己的推荐信呢，就是我们所谓的履历表 resume。 那保罗事实上在第三章的第一节提出这个问题，在第三章的第一节他说，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吗？岂向别人用人的荐信给你们，或用你们的荐信给人吗？在无论在圣经的语文中，无论是旧约的新约的，当他们这个作者问一个问题的时候呢，他们会给听的人一个暗示，就是说我问你这个问题，我给你暗示，你要回答我是或不是。可是在原文中，保罗在这里提出的问题，他是期盼他们回答说不，不是。所以呢，这一保罗自问自答这句话，就是说我们不是自己推荐自己，我们也不是向别人用别人的推荐信给你们，或者是把你们的推荐信给别人。你要知道，我们如果我们在工作场所呢，常常要写那种履历表，要写一份不亢不卑的履历表呢，是不可否认的真实的履历表，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，因为那个诱惑太大了。我如果把自己写得太没有用、太谦虚的话呢，别人就不会顾我了。那我如果把自己写得很夸张，什么都会，可以上天下地哈、哦，那也怕有一天被人家拆穿。我记得我个人有一个例子，因为我在银行的时候，我不是做经理的，所以我很少看到履历表，我都不看这个的。就有一次呢，我的经理呢就把一份履历表，一个人要来应征一个职位哈的履历表给我看，我看了哈，我好几页，我看了以后好像看论文一样，我看了以后自叹不如，相形见绌。我说这个人的经历的丰富啊，太丰富，他一定从母亲的肚子中就已经开始学电脑，否则不可能这么丰富，电脑的所有的都会，我已经在电脑界已经混了这么多年，连他的十分之一都不到，太夸张了。现在呢，有论文，博士论文可以虚构的，你去网络，人家可以帮你写论文，学历也可以虚构的。我是博士候选人，事实上我博士还没进去就变博士候选人，不知不觉呢候选人也除掉了，就久而久之变博士，谁会去查你啊？然后呢，工作经历也是一样，我在这边可能只是工作了一个月，我就也不讲一个月，我就在这边工作过，你自己去想象。然后文章甚至呢，传道人牧者呢，连奖章都可以虚构，借别人的来用用啊。然后呢，这个是现今普遍的现象。因此呢，很多人在看履历表的时候都带着有色的眼光去看，一定把它打折扣再打折扣，现在就这样子。所以很多公司呢都叫做 contract for hire， 先试用一下，看你是不是跟你履历表所说的一模一样。可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呢，就是一封的履历表，你可以粉饰的漂漂亮亮，可是人家一戳就拆穿了。我们必须用自己生命的见证来写我们的履历表，这个是最真实的，是不虚伪的。因为没有任何见证呢，能够向我们亲身体历过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，还要来得更加有力，更加的能够说服人家说，哦，人生的福就是相信耶稣基督，不是我嘴巴说说，而是我已经经历过的。那当我们的动机是爱人，而不是为自己的能力在那边自夸的时候呢， 耶稣基督就在我们的生命中得着了荣耀。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给自己写的推荐信履历表呢，是我们对自己最真实的评估。你越对自己越真实的评估呢，你不亢不卑，你不卑微到个地步，哎呀，我一什么能力都没有啊，也不要说我什么都可以，你就最真实的评估你自己。这是保罗在这边说的，保罗给自己生命中就写了一个履历表，他用他在教会中的服事，他为神的摆上，这是他生命中的履历表，不需要加言，也不需要添醋。然后呢，第二封的推荐信就是用墨写的推荐信，就是别人对我们自己的评估，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讲的真正就是推荐信。推荐信用墨写的推荐信是保罗说的，说用人的推荐信给你们，或者是用你们的推荐信给别人。我们要知道当时在圣经的时代，不论从旧约一直到新约，写推荐信是很普遍的一件事情。因为我们都不晓得你的来，你是什么身份，我们不晓得，一定要有一个认识你的人来写这个推荐信。我举个例子，就是在尼希米记的第二章的七到八节，正好是我们最近在星期三晚上查经的时候，就是查到的尼希米记的第二章的七到八节。就是尼希米是在波斯王朝呢，是他是犹太人，在那边做了别个国家的一个酒镇。然后他听到了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毁，心中难过，他自己所谓的祖国的城墙被毁，所以呢，他就对那个王说，那个外邦的王说，我就对王说，在尼希米记二章七到八节，王若喜欢的话，求王赐我诏书，通知大河西的省长，准我经过，直到犹大，又赐诏书，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萨，使他给我木料做呢圣殿银楼之门的栋梁等等等哦。这边讲的诏书呢，对我们来讲会有一个错误的观念，以为是就是说我们中国人皇帝下的那个诏书。实际上这诏书在原文中呢就是书信，就给我一封书信，给我一封书信呢，让我去那个地方，人家知道我是什么来头，人家知道王介绍我，王允许我这些事情。诏书就是一个书信，所以在远在尼希米的时候呢，就有写书信来介绍人的这个习惯。那我们要了解保罗呢，也不是这么自命清高，他不在乎或者轻看用墨写的推荐信，因为他自己也是会为别人写推荐信。在罗马书的16章的1到2节，他说，我对你们举荐，就是推荐，是动词，我为你们推荐呢，我们的姐妹叫菲比的，她在坚格里教会的女执事呢，请你们为主接待她，合乎圣同的体统。他如果在何事上要你们帮助呢，你们就帮助他，因他素来帮助许多人，也帮助了我。在这里我就打个岔，就是我们旧的，我是从和合本出来的，和合本那个他呢，他的性别不太分哈，所以我们读到那个他在何事上以为是男的，事实上姐妹非比哈，新的和合本就把它有用女性化啊，我们读就可以连贯在一起，这个是题外话。所以呢，保罗呢也为这位姐妹菲比呢写了推荐信，是用墨写的推荐信。由于保罗呢他本身没有所谓的推荐信，他本身没有，可是他会为别人写推荐信，所以当他到 我们这封书信叫哥林多后书，当他到哥林多这个教会的时候呢，就很多人因为他没有人家用默写的推荐信呢，就对他的身份有所怀疑。他们都希望保罗有那些彼得啦、约翰啦，那些大的跟过耶稣的这些使徒帮他写介绍信，可是他没有。可是他认为他自己就是基督要写给他们的信，这是对保罗来说。所以呢，推荐信或者是用默写的推荐信是别人对我们真实的评估，真实的评估。然后呢，这个就到了最后一封的推荐信，就是用灵写的推荐信。这个灵呢，就是上帝对我们自己最真实的评估。那这个推荐信就是我们的见证，在保罗这边说呢，是基督的信。基督的信呢，是用永生的灵所写的。在这里，保罗用一个对比，一个是墨水写在石板上，或者是灵，永生的灵写在心板上。在这里呢，在以就是说那些圣经学者的角度来看呢，保罗在这里有一个意思是比旧约跟新约的一个对比。旧约的时候，摩西是把神的话什么刻在石板上，十诫嘛，刻在石板上。但是到了新约呢，耶稣基督是将神的真理呢，将神的真实呢，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，把神的真实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。这个世界上呢，绝对没有比我们基督徒一个真实的生活更美好的见证跟奖章。因为世界人的眼睛是雪亮的，他不仅是耳朵在听，他眼睛也在看。因为曾经有人说，我警告我们基督徒说，基督徒啊，你是世界上的人看过的唯一的一本圣经。因为别人不信神的人，他不会花这个心思去找圣经来看，他就看到说，哦，你说你是基督徒，他就把你当作圣经来看。当我们被人家越看呢，越没有什么好东西可以看的时候，他就对圣经就失去了兴趣。当我们的生命是用灵写的推荐信的时候呢，别人就看到了神的真实。有一位中古世纪的一个神学家，他说了这句话。他说，让不信的人有机会呢，透过你相信。想想我们自己好像被神雇用的，神的用人，神的仆人。你的生活是神向他们说话的语言跟形式。因此呢，你生气的时候呢，要温和。生气不要动怒，要温和。你高傲的时候呢，心中那个自我起来的时候，你要谦虚下来。当他们对你亵渎的时候呢，你要不住的为他们祷告。对他们的生活的不一致、不真实的时候呢，你却要坚守你信仰的真实。即使这个世界在虚拟的当中，借着一切的东西来麻痹自己的时候呢，我们不要像他们一样，我们要在我们的信仰中保持我们的真实。我们的真实是人家不可否认的，别人可以否认我们所有的东西，他不能否认我们的真实。他可以否认我们所说的神造了天地等等等，他可以否认，他可以否认耶稣基督从来没有降生，他可以否认。 可是他绝对不能否认我们是真真实实的相信，这一点他绝对不能否认。在第三章第二节也蛮有趣的，就是说和合本是说写在我们的心里，你们就是我们的见信写在我们心里。事实上有一些古老的手抄本呢，在这里是说写在你们的心里。所以很多学者在这边在争议，到底是写在我们的心里，就是说保罗的心里，还是写在你们的心里，写在哥林多的教会的信徒的心里。事实上如果说是写在你们的心里的话，就代表了什么呢？哥林多这些基督徒生命的改变呢，就是用神的灵写的见信。我们教会弟兄姐妹，你们的生命如果被神改变了，那你们就是神的见信。所以保罗呢，对保罗他很在乎，他很在乎呢来自用灵血的见信，所以他反反复复强调说，你们就是基督的信，是借着我们修成的，是借着我们不断的在你们中间工作，教导你们，甚至责备你们，为你们祷告所写成的，不是人的墨写的，是用永生的灵写的，不是写在石板上，而是写在心板上。石板是没有生命的，石板你磕的时候它不会哇哇叫的，它不会说不要，没有生命的。心板是有生命的，写的时候会什么？会痛的。所以你我的生命如果要被神的灵来书写的话，来写的话，我们生命中会经过一些的挣扎痛苦。没有人在信主的过程中是绝对的一帆风顺，没有病痛，没有挣扎，没有受到人家的攻击等等等，没有这样子的。我们在这个世界中，世界的人是抵挡神的，所以呢，凡是所有神的儿女，他们都会抵挡。那我前阵子看了一个真实的故事，就是有一个基督徒呢，他以前是酗酒的，他在沉迷在那个酒杯的虚幻的当中，后来他信了耶稣，结果有人就问他，就挑战他或挑衅他，哦，现在你已经是基督徒，好厉害啊！你真的相信圣经中的神迹奇事吗？这个人就说，我相信了，我相信那是真实的。然后那个人就又挑战他说，你真的相信耶稣把水变成酒这个神迹吗？你真的相信把水变成酒？他说，我真的相信。那个人就说，你怎么可能相信这个天荒夜谈胡说八道的东西啊？圣经这个神迹都是虚构的，都是假象嘛，你怎么可以真正的相信？这基督徒就回答他说，那我就告诉你为什么。他说，因为在我的家里啊，我把五粮液高粱变成了家具，变成了孩子的晚餐，这个是不是神迹？因为我没有在信主之前，我天天都在喝那个五粮液高粱或者 whisky， 我天天在喝。我信了主了，神迹发生了，我不再喝五粮液，不再喝高粱了，我把那些什么钱省下来买我们家的家具，装扮我们家，给我们孩子付学费买东西，你说这是不是神迹？是不是？当初耶稣可以把水变成酒，今天耶稣照样可以把酒变成生命的活水，这个就是神迹。这是一个人不可否认的真实，不可否认的。人家可以讥笑耶稣的神迹，他可以讥笑整天，可他可以不，他无法否认，你的确把酒变成了家具， 它不可否认的事实。这个是我们的信仰的真实，不是在我们挂在我们嘴巴上，而是在我们的行为上。我们真正基督徒的行为不是为了达到目的的一个手段。我们不是说我们要做好一个基督徒，只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，而是什么？反映出我们真实的身份。我们是谁？我们真实的身份是神的儿女，是耶稣基督宝血所救赎出来的一群人。我们是谁？我们的所信的神是谁？我们所信的神是不是泥菩萨？是不是观世音？因为泥菩萨过江了，自身都难保，我们所信的神是谁？我们的行为是要证明我们的身份，还有我们信的神是谁，这个才是真实的。最后呢，我要用一个高中生的一篇的论文。我记得我所有的奖章都有做记录的，我去查了一下，我在2016年有念给你们听过，事隔也隔了好多年，我再念一次。这一个是一个21世纪一个高中生，他对世界，他的世界观，或者是他对这个世界的真实的感觉是什么。这个是发生在1999年4月20号叫 Columbine 的 High School 的 shooting， 震动了全世界。在一个 Columbine High School， 距离我们今年已经23年前了，可是呢，这个枪杀，你只要每天打开新闻，还是不断的发生。这23年来，人没有改变多少，那些惨剧呢，对人没有什么教训，人反复的要发生这个事情，因为他反复的生活在他的虚拟的世界的当中。那这一篇的文章呢，它的英文标题是 The Paradox of Our Time in History。The paradox of our time in human history， 就我们现今在世界上的一种似是而非的论点 paradox， 看起来是是又是非，这个就是虚拟；看起来是像真的又是假的。那这一个高中生呢，他会写一句话，会分成两半。前半段呢，是描述我们生活的表面的一个虚假的形象，虚假的。后半句呢，就它就真正的反映出我们生活内在的不可否认的一个真实，虽然这个真实是不好的真实，是我们不可否认的。一个是虚假的外表的，一个是内在的真实。很长的一句，我就慢慢念。他说，我们拥有高大的建筑物，却拥有短小的脾气 short temper。 我们拥有宽阔的高速公路，却拥有狭窄的观念。我们的发挥是越多，我们真正拥有的呢，却越少。我们购买的越多，真正享受的却越少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我们买了一大堆东西，你有没有花时间去享受你买的东西？我们拥有更大的房子，却拥有更小的家庭。我们拥有更多的方便，什么都是电动化，洗衣机、烘干机等等，微波炉，却拥有更少的时间，整天时间都不够用。不晓得以前的人，没有电的人，他时间怎么这么多？我们拥有更多的学位，却拥有更少的理智 common sense 都没有。我们有更多的知识呢，却拥有更少的判断，我们判断力不够。我们拥有更多的专家，什么专家一大堆，医生的专家越分越细，我们却拥有更多的问题。我们拥有更多的医药，却拥有更少的健康。 我们增添了我们的财富呢，同时却减少了我们的价值。笑贫不笑娼，我们没有价值观，只为了钱什么都可以卖，祖国都可以卖，家人都可以卖，谁都可以卖。我们说的太多，爱的太少，却恨的太频繁，动不动就恨，动不动就示威，动不动就我不喜欢 Monday， 我要去把路都挡住。我们用这个来反映我们心中的那种愤怒。我们学习了如何的去讨生活，却不知道如何的去真正的活。我们把增添的年岁到我们的生命中，却没有增添生命到我们的年岁中。我们能够飞到月亮又飞回来，我们却很困难走过一条马路去看看我新的邻居。我们能够征服外太空，却不能征服我们的内心。我们洁净了外面的空气，我们却污染了我们内心的灵魂。我们能够分裂原子弹，却不能分裂我们的偏见。我们拥有更高的收入，却拥有更低的道德。我们拥有更多的数量呢，却拥有更多的品质。我们的世代是拥有高大的外在，却拥有短小的品格。我们的世代是拥有很高的利润，却拥有肤浅的关系。我们的世代是拥有世界的和平，可是我们国内却拥有更多的战争，百姓跟政府搞不愉快。我们的世代是拥有更多的悠闲，却拥有更多的乐趣。我们拥有更多的食物，却拥有更少的营养。我们的世代是两个收入的家庭，可是造成了多少离婚的家庭。这个就是这个情况。我们的世代中有太多的这个好像一个橱窗，我们到处去买东西，可是我们家里的储藏库呢，我们内在灵魂的储藏库却空空无几，很悲惨的事情。所以这一个学生高中生，他最后一句话说，我借着这个科技，不管是 Facebook、 Email， 我把这封电子邮信很快的寄给你。你有两个选择，你可以呢读了之后要改的，你把它改一改，修改一下，就是说把生命中不足的改一改，有什么可以做的。或者你就选择一个 delete， 把我这个当做一个 junk mail， 垃圾把它删除掉。我们多少生命中呢，神呢要把真实的东西给我们，我们却选择了把它删除。这个是我们所活着的世界。我每当反复的看这个高中生的时候呢，所经历的，他看到他的同学一个一个倒在他的身边，被人家一个陌生人不晓得什么原因开枪打死。本来上课的时候呢，跟父母道别，他不晓得还能不能回家吃晚餐。他这种经历呢，就想想我自己高中的时候。我高中的时候在台湾的时候呢，是过着一个很简单的生活，一心只是为了联考，对不对？只是为了考试，希望借着考一个好一点的大学呢，父母就不要花太多的钱，可以受很高的教育，希望能够改变我的下半生。我们就在这个生活中长大，从来没有想到在现在学校说枪声一响，大家扑倒，大家赶快找那个 exit room。 所以没有想到说，我们来到所有的建筑物中呢，你第一要做的是哪一边是出口，你要最快的速度到出口，最快的速度扑倒。上次有一个牧者到我们当中 给我建议，说我们哪一天教会的弟兄姐妹要聚在一起，他要跟我们说，枪声响的时候呢，你要怎么正确的扑倒。我说我们入到教会都要学习扑倒的话，那我们不如回家躺平算了。很讽刺的事情，可是这一个就是我们世界告诉我们的。我们在这个世界中，这世界不断的把那个虚假的带到了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可是我们却忘了我们身边有一个最真实的神的话语，这个最真实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基督徒这五个标记中，我们是乐观的，即使环境没有一点理由可以给我们乐观的。尤其在这两年的时间呢，谁可以乐观的起来？在病毒当中，人与人之间等等等等，有什么可以乐观的？可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不能被病毒、不能被环境、不能被仇恨给熄灭的乐观。然后我们成功了吗？我们是不能被改变的成功，因为我们不是为成功而征战，我们是在胜利中来征战。那我们希望能够对别人有正面的影响力，就像基督馨香之气，叫人家闻了之后，从生命中一直到永生。然后呢，我们有不可挑剔的诚信，我们的生命是真诚的，我们用真诚来待人，即使冒着吃亏的危险，我们都要这么做。然后我们必须要生活在一个不可否认的真实当中，因为我们所面临的世界是极度虚假的世界。不是说一个负面的话，你去网络看一看，你生活中体验一下。可是我们基督徒必须要活出一个人家不可否认的真实，我们要在人的面前活的是一个真正的人，活出一个真正的你的自己。你要了解，这一些不是因为我们称为了基督徒受洗一次宣，就是在神众人面前做个见证就自动产生的，绝对不是这个样子，而是靠我们每一天简简单单的生活来活出来。我们在生命中要有这样子的标记呢，我们必须要有正确的知识，对圣经的认识，我们也必须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，就是说我要选择走这条路，是世人不走的路，是我要选择要走这条路。我相信神必定会祝福这样子的人，这一种人呢，有一天在神的面前的时候，神一定会说，你是又良善的，你对人有良善又忠心的，你对神有忠心，我们就到永恒中与我们的神同享这个世界所没有的福分。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做个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，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面前，你的话语原本美好，我们的智慧有限，完全不能完全彻透，可是神你仍然恩待我们，你常常降下你的话语给我们，我们就求神你让我们存着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，让讲的人受得到益处，让听的人也得着造就。我们要将这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，还有归给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。我们在此刻也特别为我们的弟兄姐妹的家庭，在这个世界中每一天从睁开眼到闭上眼都要遇到种种不同的挑战，那我们在这个挑战中，我们能够来倚靠神，我们可以按照神的话语来处理。我们也特别为我们这些做父母他们的孩子，不论是多孩子是多大的年龄，甚至也许已经成婚了， 出嫁了，也许已经成为别人的父母了，可是让我在父母的眼中永远都是我们宝贵的孩子。我们就是也为这些我们弟兄姐妹的儿女呢，我们也来祷告祈求，不论他们年龄是什么多大，我们的求主你能够眷顾他们，因为他们在这个世代所受到的诱惑，所受到的魔鬼的攻击，可能是我们也无法想象的。可是求神你来恩待我们，让我们用神你的爱来毫无条件的爱我们的儿女，当他们在挣扎中受试探的时候，我们就用一个坚韧的爱与他们同行，因为你是恩待我们的神。让我们不断的每日的为我们的儿女来祷告，让他们在这个弯曲悖逆的世代能够做神你无瑕疵的儿女，将荣耀都归给耶稣基督。我们就是如此的祷告祈求，是奉耶稣基督名求的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唱三一颂来赞美神。